丰盛的生命。第四章，耶稣的胜利决定了我们的胜利。耶稣战胜了死亡，使我们能够得胜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上帝命定的，他的死并不是一个意外，他降生就是为了替我们受死。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魔鬼被缴械了。耶稣的死释放了因怕死而一生为奴仆的人。参考希伯来书2:14-15。耶稣的死是我们不必惧怕死亡。对于信徒来说，魔鬼不能用死亡来恐吓他。当不信的人死去，他们会在一个更死的地方醒来，那里就是地狱。而信徒死后，则是离开了这个必朽坏的身体，告别了一切的病痛，变成了一个更有活力的存在。他肯定会说，这就是死亡吗？别搞错了，我比过去那个身体里的时候还有生命力啊。所以你的肉体不过是束缚了你，所以不要惧怕死亡。耶稣通过他的受死和复活，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赐给了你永生。罗马书6:4-5如是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弟兄姊妹们，就如同我们和基督同死，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了。他的复活除去了死的毒钩，也使你拥有了永远的公义。这方面的经文我们可以参照罗马书4:25。因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也就意味着罪没有都得赦免了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17里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但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这也就意味着你的罪已经都得赦免了。参考哥罗西书2:13。今日很多基督徒远远没有得胜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意味着信徒拥有永生，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永义。他们缺乏义的意识，就会老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和亏欠，从而无法坦然无惧地面对神。我们越是意识到自己公义的身份，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已经一劳永逸地被赦免，就越是能坦然无惧地去吧，不再犯罪。参考约翰福音8:11。也越是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领受更多的恩典，活在得胜里。希伯来书10:19-22如此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旧约系统下的人不敢接近神，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洗净我们的所有罪孽之前，罪人无法接近圣洁的神。在出埃及记19:21-22里，神在西奈山上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吩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 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旧约的系统下的信徒无法自由地接近神、敬拜神，因为他们有罪，神却是圣洁的，罪人无法接近圣洁。神跟他们说话的意思是，不要靠近我，恐怕我的圣洁杀死你们。总而言之，律法系统下，他们离神越近， 被杀的风险也就越大。但是今日的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在恩典之下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覆盖和涂抹了，全都得着了赦免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新约下的圣徒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凭借着耶稣大能的宝血得到更新的生命。难道这不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吗？哈利路亚！敬拜耶稣可以使你的生命完整，无有缺乏。在耶稣的宝血一次而且永远地洗净我们之后，我们越是能来到神的同在里敬拜他，我们就越有生命力。感谢神，我们这些新约系统下的信徒永远都在恩典之下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称这一条路为又新又活的路。为何上帝要用活这个字呢？难道 每一个心跳正常、呼吸正常的人不是活的吗？上帝当然明白这一点，他的用意与属世的活着不同。他所强调的是，当你亲近神、敬拜耶稣时，你的灵魂体都会焕发全新的生命力，这是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的生命力。圣经明说，在律法系统下，身体残缺不完整的人，比如那些残疾人、驼背的人和患某种疾病的人，是无权敬拜神的。但在新约系统下，不论你有什么残疾或疾病，你都可以尽情地来到神面前敬拜他。他会使你的一切疾病和缺陷得医治，使你的生命完整，无有缺乏。这就是新约下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喜欢四福音书，如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、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中医治的场景。一大群腿瘸的、瞎眼的、聋哑的人跟着耶稣都得到了医治。我能看到他们排着队，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医治，领受了完全。我们都有身体上的缺陷和不足，但我们可以敬拜耶稣。我们越是敬拜耶稣，就越能成为完整，就越富有生命力。你要知道，敬拜是一种特权。当你的敬拜主领号召大家举起手敬拜的时候，你举起手不是为了他获益，而是为了你自己获益。每一次你举起手敬拜神的时候，你的不完整就成为完整，你就会成为完整的。这就是又新又活的路。哈利路亚。耶稣怎样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越是亲近上帝，他就越使我们变得完整。这完整是涵盖你生活一切的领域。神喜欢你来亲近他，接近他，与他交谈。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十分愿意满足我们想亲近他的饥渴，十分愿意和我们有一个亲密而充满爱的关系。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即想像旧约时代那样，从另一个人那里听见耶稣对他说的话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基督徒遇到事情不是直接向耶稣祷告，而是去找所谓的先知。他们非常热衷于参加那些所谓先知性预言的特会，可这些不过是旧约体系下的东西。在旧约时代，神通过先知向人们说话，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为人类的罪得赦免上十字架，所以人只有通过先知才能听到神的话。而在今天，我们不需要先知的指引就能够直接亲近耶稣。如果有先知对我们说什么，那也是为了验证上帝早就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。在新约下，神如是说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。使徒行传里也有经文可以印证这一点。 根据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，圣灵通过先知宣布差遣保罗和巴拿巴时，他们并不感到惊讶，因为早已经有了感动。先知的话语只是一个验证而已。今天还有很多人希望上帝能够用听得见的声音对他们说话，因为旧约系统下神是那样对先知说话的。现在看过电影《十诫》的信徒可能还会希望神用对摩西讲话的威严声音对他们说话，但现在上帝只是非常偶尔采用这种方式了。旧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在新约系统下，我们是从内心听到神的声音的，不再需要依赖先知或什么人。比方说，如果神促使你给某个人打电话，他不会用什么声音说给某某某打电话，而是会在你心里产生一个感动。为何是这样呢？因为你和神已经成为一体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当我们与主成为一灵，神就会通过我们里面的圣灵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当你想给某人打电话的时候就打吧，不需要问自己，这是神的指引吗？神是通过这个愿望引领你的。请记住，今天神通常情况下不会用听得到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而是通过内心深处那个微小的声音，那种渴望来指引我们的所作所为。神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引领我们。我们与神成为一体，就意味着神对我们说话，在我们里面说话，也通过我们说话。他的声音不是世界上的声音，而是超自然的声音。如果我们对圣灵敏感，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你可以尝试一下去聆听神的声音，你会经常听到他慈爱的声音在鼓励你：孩子，太棒了，我很高兴你为我放弃了那个事情，或者是我真开心你能这样做。但他不会告诉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买六合彩，按照我告诉你的那几个数字买，然后你就能获头奖了。这个头奖会在喜年带给你和你的家庭极大的祝福。有些基督徒就是期待神对他们这样说话，所以他们不辞辛苦地到处参加特会，期待能如愿以偿。神无时无刻不在引领我们，但他的话语十分简单简洁，没有华丽，没有装饰。他只会说：孩子，来和我一起到海边走走吧，我们一起去那边走走，在这里多待一会儿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朋友，这就是神和你交流的方式，这就是他对你的爱。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显明了神的心意。耶稣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他想要实现他对你的承诺，他想要满足你心里对亲密的渴慕和需要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渴了，可以到他那里尽情地喝，然后你就会如经上所说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。朋友，这活水也是为了造福你身边的人，这河里的水滋润了你，也要滋润你周围的人的生命。当我来到耶稣的面前饮水，不仅我的饥渴得到了满足，我的身体里也忽然一下子就流出了活水的江河来，我成了身边人的祝福。如果我不从耶稣那里汲取生命的水源，我也就是枯干的，无法滋润身边的人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读到耶稣的门徒去附近的镇上给耶稣买午餐，然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在雅各井那里遇见了耶稣。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记载，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，然后他和撒玛利亚妇人攀谈起来，他告诉妇人他正是弥赛亚。之后耶稣的精神也焕然一新了，门徒回来见到他充沛的精力，都以为是有人给他吃了东西， 因为他没能理解耶稣说的“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”。参考约翰福音4:32。神是喜悦我们向他拿取的，这使他精力充沛，容光焕发，这就是他的食物。要看到你是被神的爱所环绕的，马太福音18:20告诉我们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妻子和丈夫要知道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们二位就可以宣认耶稣的同在，他就在你们中间。他不需要等到你去了教堂说，耶稣你好啊，我来了，才和你同在。他从早上起来的那一刻就与你同在。你不为这个应许感到高兴吗？神对我们丰丰富富的有恩典，尽管他是创造天地万物蛮有全能的那一位，但他不一定需要一大群人的同在，他只要最小的一群人，两三个人，就很愿意出现在他们中间。耶稣知道怎样才能使婚姻保持甜蜜，不论你已经结婚，还是正在谈恋爱，还是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或家人，耶稣都在你们中间。耶稣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和睦相处，所以他会给你一些个人化的引领。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定义寻求耶稣，他就会指引你。他会告诉你去亲一下你的太太吧。如果你还有一些宗教化的观念，你也许会说那不是耶稣，他不可能这么浪漫吧。但那就是耶稣，他也就是这么浪漫的，因为他是带着婚姻，带着和睦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的。就如我们前文所说，我们要牢记时刻把耶稣放在我们中间。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他已无处不在，他的同在可以是身体的同在，也可以是灵的同在，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。正如约翰福音20:19所写的那样，耶稣出现在门徒中间，他有形有体的站在门徒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第20接着说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。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就是意味着所有的功在他已经完成了，只有当我们看到他的完成之功，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朋友，你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已成之功，将他放在我们的中间呢？弟兄姊妹们可以参考启示录，其中1:13特别提到耶稣有一根金腰带，请注意，这是约翰在异象里看到的天国的场景。为何他还必须系着金腰带呢？因为这是仆人服侍的象征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腰间束着一条手巾，为门徒们洗脚。哪怕到了天国，耶稣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还是愿意服侍我们，这就是因为爱，因为他对我们的爱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婚姻和人际关系的中心，我们事工的中心，我们一切的中心。有耶稣在中心的事物是牢牢粘合在一起的，充满了耶稣的爱，也彰显了耶稣的荣耀。有耶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我们就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看到他的存在，得到他的引领，过上有目的的丰盛生活。开始吧，让我们走进耶稣全心期待我们走进的丰盛生命。开始丰盛生命的秘诀就是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一切不足之处，忽略这个世界对成功的定义标准，而单单仰望耶稣，那全然荣美也全然爱我们的一位。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已成之功，将它做你生命牢固的锚，牢牢地扎在你生命的中心，让你的生命围绕它而活。它全然美丽，全然可爱，全然爱你， 永不让你失望，他全心全意地给你丰盛的生命。朋友，加油，你一定会得到上千倍丰盛的祝福。救恩祷告。朋友，如果你想要领受耶稣基督的已成之功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请做下面的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宝血一次而永远地洁净了我所有的罪。你是我生命的主，我的救主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，今天仍然活着，而且因着你的已成之功，我是上帝所爱的孩子，我蒙受恩宠，天堂是我永远的家。谢谢你赐给我永生，并将你永不更改的爱和平安充满我的心灵。阿们。